好，我们继续看大智论卷33讲义959页。好，修定的福德主要是修慈心啊。啊，这里有一个因论生论。修定福中，那定有慈悲喜舍啦，很多哦。佛为什么只有说慈心，不说其他的悲喜舍等等呢？哦，答曰：四无量心中，慈心能够生大福德。慈在四无量中，它福德最大的缘故啊。悲心，因为它看到众生受苦啊，哦，它感到忧愁。舍福德，喜心自念功德故，福德不生。那其舍心的话，也放舍了啊，所以福也是少。所以这四无量心里面来说，慈心能生大福德啊，所以佛但说慈心。另外，经中有提到慈心有五种利益。第一个是刀不伤，第二毒不害，第三火不烧，第四即使淹水也不会被淹死了，入到水里面不会被淹死。第五，于一切嗔怒恶害众生中，看到他都会感到欢喜，因为他慈心不跟人家作对嘛，那个容易感化恶的众生。悲心等其他三种就没有像慈这样子，所以说修定福为慈，其他的相从随从，即能生果报有漏定。好，六福处的第四个叫做劝导福处。劝导就是规劝、开导或者教化、引导啊。我们再看一下前面的经文啊，前面的经文在讲义952页。菩萨摩萨欲使一切众生安立于布施、持戒、修定、劝导福处啊，还有财福跟法福，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所以我们注意看哦，布施、持戒、修定，好，还有财施、法施，这都是福德嘛，对不对？所以劝导本身它也是福德哦。那这些劝导，底下会提到它的内涵。所以劝导本身也是福德，比如说劝人家弃恶向善呐，劝人家要改邪归正啦，劝人家持戒清净啦，等等，这都是劝导。劝导本身，它就是一种福德啊，就起善心、规劝引导的行为。本身也是一种福德。那么另外呢，菩萨当然引导众生修智慧啦，但是我们成佛要福慧两足尊嘛，他除了教导别人修智慧，那当然他也可以教导别人修福德咯。好，那我们看劝导福处者，如果比丘他不能坐禅啊，就没办法修禅定啦，不能诵经啊，比如说不能修智慧啦，那菩萨来教化这些比丘，劝导比丘，那你可以修修福德啊。好，既然不能坐禅诵经，那修修福德总可以吧？好，再来，有比丘他能坐禅，能诵经，他可能也有禅定啊，也有智慧，但是呢，他 他可能在修福报、修福德的这方面比较缺少，所以呢，他衣食比较不足。菩萨见诸比丘看到他衣食乏少，力能引致，亦请劝导。力能引致，这个或许有的人会从比丘的角度来看，就比丘他衣食缺乏啦，他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啊，到处去张罗的衣食，但是如果说从前后文看来，主语是菩萨，菩萨看到比丘衣食缺乏，那么菩萨他有能力来帮这些比丘张罗衣服啊、饮食，或者说菩萨因为他有修福德嘛，可以用福德感的这些果报来提供给衣服缺少的或者饮食缺少的这些比丘，能够供给他们，免得他受衣食缺乏之困。但是不是只有提供给他们衣服饮食啊，也行劝导，意思就是说菩萨他除了供给他衣食以外，也要告诉他，那你要修修福德啊，我不可能经常给你啊，对不对？如果我没有给你的话，那不一定有别人给你，或者说你可能还很辛苦，那想要去张罗也不一定张罗得到啊，所以你衣食缺乏啊，所以菩萨也劝导他，那你好好修修福德啊，将来也可以因为多充实这样的福德资粮，而改善衣食乏少之困。再来，及诸菩萨怜悯众生故，以福德因缘劝化之。诸菩萨因为他怜悯众生，那怜悯众生当然最希望教导他智慧啊，让他脱离生死轮回之苦，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些现实的问题总要解决啊，没衣服穿啊，没饭吃啦、等等的，所以也要以福德因缘劝化之，就说告诉他你要种福德因缘，种福德因缘，就说这个因缘你要种，而不要只是想得这个果报而已，你要去行种下这个福德的因缘，不要只是妄求福德的果报。再来，出家人如果自己想要修福德啊，到处去求财，那余戒有失。出家人若依早期的戒律来说，声闻戒来讲，那不续钱财啊，那你又到处积极去求财啊，余戒有失。所以这时候菩萨他可以劝导这样的出家人说，你不一定要这样子累积财物来行财施啊，你可以用法施，出家人可以多行法的布施，劝导他，你倒不如持戒清净，倒不如多行法布施，多做这些，劝导他多做这些持戒清净，多行法布施。那这些持戒清净多行法布施，它也可以作为福德的因缘啊，持戒清净也可以是一种福德，也可以将来感福报啊，所以最后这个就是等于菩萨来劝出家人，你不必要积极去累积财物行财施，那不妨你可以清净持戒啊，多行法布施，用这样子来修立福德。那有福德的话，你自然会感得福德的果报嘛。这个财你不求，它自己就来了， 就感得而来了，不用你自己去求。那如果没有福德，你再怎么求，有时候不是你应得的，你再怎么求也得不到。好，这是劝导福处。最后两个，一个是财福处，一个是法福处。财福者就衣服、饮食、卧具、医药等。好，外人马上提出一个问题，那么这里提到六福处，第一个就是布施福处啊，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又说财福呢？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吗？答曰，第一个布施福处的布施是总摄一切施，财施、法施，或者是世俗的布施，或者是出世间的布施，全部都包括了。那这边为了进一步分别财施跟法施，所以又别立的第五个财福处跟第六个法福处。好，第六法福处，那就是法施啊。那这里分成几个，第一个是佛还有佛的圣众弟子。如佛他当然有法施啦，他以大慈悲心初转法轮，可以度化无量众生得道。而之后舍利佛他跟着佛转法轮，其他的圣人虽然不叫转法轮，不过也为众生说法让众生得道，这个也名为法布施。这边主要是强调佛还有佛的圣弟子第二呢，主要是强调菩萨，有遍及菩萨，遍及菩萨就是普贤菩萨，还有观音菩萨啦、德大势至菩萨、文殊、弥勒菩萨等以两种神通力，一个是果报神通，一个是修德的神通，以这两种神通力，以福德方便力、光明神足等种种因缘来度化众生，这个也名为法布施。好，这是菩萨。再来还有辟支佛他可以显神通引导众生，让他种善根，这个也名为法布施。还有佛弟子即使他还没得圣道，但是他可以坐禅诵经并没有违背法相，他一样可以教化弟子这个也可以称为法布施。像这种种名为法布施的相。以是故说，菩萨要安利众生于六种施福者，那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好，接着菩萨想要得无眼，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无眼就是肉眼、天眼、慧眼、法眼跟佛眼。那这个眼除了说眼睛可以看见称为眼以外，事实上这个眼也是智慧的别名智慧的别名。像后面三个慧眼啊、法眼啊、佛眼这个不是靠肉眼、天眼在看，这个是智慧。那肉眼是通一般的欲界的凡夫啦天眼天眼有修禅定的人，或者是色界天有天眼。慧眼的话，那就是二圣的圣者，他们通达法相能够了解到我空，那叫慧眼，通达空相。法眼是菩萨的菩萨他能够观察众生的根性，给他契机契机的法门这叫法眼最后是佛眼。所以第一个肉眼就是欲界的众生就有了嘛天眼那是色界天或者是得禅定的人慧眼这是二圣，法眼是菩萨，最后是佛，有佛眼。 那佛除了有佛眼以外，佛也有肉眼啊，对不对？佛当然也有天眼啊，有慧眼有法眼，所以佛呢，它其实五眼通通具足。好，底下分别这五眼的意义。所谓肉眼，肉眼它虽然能够看见了，但是有一些限制，它看到近的再远的它就看不到，它只看到前面不能看到后面，看到外在的不能够看到内在的，看到里面的，白天看得见晚上看不见，见上不见下。这里我的理解就是说往上看天空没有障碍可以看到到天空了，往下看看到地表，可是地底下就看不过去了，或许是这个意思吧，见上不见下。或者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说，他平视，他看到前面那脚底下的他就看不到。那因为有这些障碍那局限看一部分，有这样障碍呢，为了破除这样的障碍再进一步求天眼。当得到天眼的时候，远近就都可以看得见，前后内外昼夜上下都没有障碍了。这个天眼看到因缘和合生的东西这是假名，可是它不见实相。它虽然说看前后看上下内外远近没有障碍，但是呢它却不知道诸法实相，不知道空无相无作无生无灭。如前中后一耳，以天眼向前看无法见实相，其实向中向后一样啊，不能见实相。要见实相那只有求慧眼了。好，第三，得到慧眼的时候他就不见众生的差别，因为慧眼他证得我空众生空啊。二圣他证得我空证得众生空，他不会有这些众生相的差别。一相异相这差别相全部都灭尽了，舍离种种的执着不取着一切法，则名为慧眼。但是慧眼他能够观空知道诸法是空相不要执着。那知道我空度化自己是很好可是呢慧眼不能度众生。为什么？因为众生有各种不同的根性我只观空，你也空他也空，但是怎么知道他的毛病在哪里，怎么知道他的根性如何这观慧眼还不够。因为慧眼的特性它是观空无所分别。所以进一步要求法眼。所以菩萨他有这个法眼，他能够观众生的根性观这个人他修这样的法可以得这样的道果那个人修那样的法可以得到什么样的道果知道一切众生种种的方便门，教给他恰当的法门，让他能够得到。但是法眼还是有局限的他知道一部分，但是不能够辨知度众生的种种方便道，所以再进一步求佛眼。好，第五，佛眼的话那就无事不知即使有一些障碍非常绵密，但是对佛来说他都能够看见，都能够了知。对其他人来说或许会觉得很远，可对佛来说那很近。对其他人来说会觉得很幽暗对佛来说这很显明的事。其他人会觉得有疑惑犹豫不决，那佛他没有疑惑了就决定。对其他来讲这个维系难知 啊，对佛来讲这个很浅显啊，很粗。对其他人来说会觉得很深呢 啊对佛来讲啊，那其实是很浅啊。佛眼无事不闻，无事不见，无事不知，无事为难，无所思维啊，一切法中佛眼常照。后品古演义中当广说，这个后品就是后面往生品那边哦，还会提到五眼哦，大智论卷39-40那边还会再提到啊五眼的意义。好，接着我们看下一段，菩萨摩诃萨他想要以天眼看到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中的诸佛，或者想要以天耳来听闻十方诸佛所说的法，一个是眼见，一个是耳闻，再来想要知道诸佛的心，应当学般若波罗蜜。那这里首先产生一个问题，天眼所见呢，虽然是比肉眼好一点，但是它还是有局限，那只不过是三千大千世界。那么现在呢，如果能够以般若波罗蜜的力量，般若它能够破除一切的障碍，就能够扩充见十方恒河沙等国中的诸佛，因为般若中无近无远，没有挂碍。好，换人问，波州三昧经里面有提到波州三昧，用波州三昧的力量也可以看到诸佛现前。所谓波州三昧，意思就是佛现在前立了，现在佛现在面前。波州三昧经说，以波州三昧力故，他虽然还没得天眼，不过他也能够见十方现在诸佛。如果以波州三昧经来说，波州三昧呢，他见到诸佛，有的他有得根本禅定，有的他还没得根本禅定，他有浅有深呢，没有得到根本禅定也可以得波州三昧哦。那外人问说，菩萨以天眼见十方诸佛，那跟波州三昧见到十方现在诸佛，这有什么差别吗？好，底下提出三种不同的说法。此天眼它是无复无际，而波州三昧离欲人可以得，还没离欲人也可以得，这就刚刚所说的还没得禅定根本禅的人也可以得波州三昧。但是天眼的话一定是离欲初禅才可以引发天眼，初禅以上，初禅二禅三四禅啊。好，这是一个差别，就是说波州三昧未离欲人也可以得，但是天眼一定是离欲人才得。在波州三昧意想分别经常修习，所以可以见十方现在诸佛。而天眼修神通，得色界四大照射的眼，四边的辨明相，这是修天眼通感得的这个色界四大照射的眼。再来，天眼工艺譬如日出，就像太阳出来一样，我们看到颜色不会困难。但是波州三昧就好像夜里在燃灯，那黑暗里面燃灯，它当然比起太阳来讲还比较有限，光明比较有限，所以见色不易。好，这是欲以天眼见十方佛。那如果欲以天耳闻十方佛法，一样，天耳这应该是闻闻十方佛法。再来，欲知佛心 好，马上外人提出一个问题，菩萨他是在下位吗？那下位人能够知道上位的心吗？他就是说上帝的顿根不能够知下地立根的心，那即使是上帝了，处在上位的，所以下地立根呢有时候还不知道哦。那上帝顿根不能够知道下地立根的心，同样的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菩萨他知道佛吗？下能够知上吗？不容易啊。一佛心你尚且不知，何况恒河沙等十方诸佛的心，那菩萨你怎么完全能够了知呢？答曰：以佛神力故，令菩萨知。菩萨本来是不知佛心啊，不过佛用神力让他知道啊，那菩萨就可以知道佛心。那如果佛想要让昆虫知道佛心的话，那昆虫也可以知。所以说是佛以神力故，令菩萨知佛心。再来，菩萨随汝故知。因为菩萨修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无障碍相，粗细深浅凡愚或圣者都没有差别。诸佛心的如，还有菩萨心的如，这是平等无差别的。菩萨是随这样的如来知佛心，就是如无差别来推知佛心。复次，稀有难事，不可知而知。欲得这些，那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好，再来，想要听闻十方诸佛所说法，听了之后乃至得无上菩提，中间都不忘失，那应当学般若波罗蜜。好，问曰：一佛所说，佛一生说法当然也很多啦，那讲这么多的法你都难以受持啊，何况无量佛所说的法，那你要一持而不忘，谈何容易呢？那怎么样能够一持不忘？答曰：菩萨以闻持陀罗尼故能受。他能够坚意念，坚意念陀罗尼力故不忘，就是靠陀罗尼，陀罗尼是总持啊，有闻持陀罗尼这个即使到下一生他也不会忘记。另外除了陀罗尼力大以外，就是般若力大，以般若力毕竟清净没有执着。底下举两个譬喻，一个是大海，一个是虚空。就像大海能够纳受百川众流，菩萨从十方诸佛所闻法因为般若波罗蜜没有障碍，他的气很大，能够容受无量的法，受持而不忘失。再来，般若波罗蜜不可譬喻，就像虚空如劫烧尽之后大雨劫烧尽以后大雨到处充满，那这雨很多啊除了虚空之外没有地方能够容受这么多的雨，那代表说十方诸佛所开示的佛法非常非常的多从佛果出。那菩萨他这修般若波罗蜜除了行般若波罗蜜的菩萨以外没有能容受者。换句话说要听闻十方诸佛所说的话不忘，那就要修般若波罗蜜。好，接着请看讲义963页。 复次，舍利弗，菩萨摩萨他想见过去未来诸佛世界，还有见现在十方诸佛世界，当学般若波罗蜜。前面是谈见诸佛，这边是谈见诸佛的世界。问曰：若见十方佛，如果你看到了十方佛，那你应该看到他的世界了啦，为什么现在还在说想要看到三世诸佛的世界呢？答曰：菩萨还没有深入禅定，他如果一开始就见十方诸佛的世界，一个世界不是一个样子而已啊，那有山河草木啊等等的，那菩萨禅定还不深入啊，一下看那么多，心就容易散乱，所以这个时候那就先观诸佛，先看佛要紧了，他的世界那心有余力再说了，就像说我们要去某个道场啊，看师父，看师父是重要的，看那个道场啊，哪里摆设怎么样啊，那个是师父不在的时候再慢慢看的，同样的菩萨还没入深禅定，那就先看诸佛。行者但观诸佛，不观土地山河树木等世界，当他得禅定之后，那可以随意广观。再来，以般若力可以见到佛的清净土，因为清净佛国非常不容易看见了，所以想要见种种佛国，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一佛有无量百千种世界，那这些世界呢，很多种啊，有的是庄严清净的，有的像五浊恶世啊这样子哈，不庄严不清净。另外有杂，杂就是一部分庄严清净，一部分不庄严清净，有交杂啊。有毕竟清净世界难见故，那如果我们想要见到这样毕竟清净的世界，那就需要靠般若的力量才能够见。譬如比如说天子他到政殿上朝处理国政那当然上朝大臣啊大家就看得见了嘛，对不对？那如果说这天子到内殿深宫，那一般人就看不见了啦，用这个譬喻，如果我们要看到这毕竟清净的世界，那需要修般若力才能够看得见啊。好，外人又问一个问题，说经提到想要见三世的诸佛世界，那现在十方现在的世界我们可以见啊，过去已经过去了嘛，你怎么见呢？未来还没来啊，未来的诸佛世界，那我怎么见呢？所以外人看经也是很仔细啊，好，答曰：这里提出一个智慧的力量，一个提禅定的力量，可以见啊。好，我们先看禅定的力量。禅定的力量这里提出有两种三昧力。第一个，菩萨有见过去未来的三昧，他有这样的三昧，入到这个三昧，他可以见到过去未来的事，如梦中所见。另外，菩萨有不灭际三昧，他不会灭除了，菩萨入到这个三昧，那不会看到佛有灭者，既然不灭嘛，看到过去当然也可以看到过去啦，也可以看到未来。所以以定力 可以见到过去未来的佛世界。那问曰，这两法不是眼，为什么能见呢？他说这是智慧，假名为眼。譬如转法轮中，于四谛得眼智明觉，这里也出现一个眼，对不对？这个眼就是智慧的别名。好，另外慧力，慧力一个是理知，等于是推论得知的，一个是用般若通达。菩萨见十方现在佛世界，那佛道同啊，现在的佛是这个样子，他可以推过去的佛，未来的佛应该没有差多少啊。所以者和一切诸佛，他功德都是相同啊。所以我看到现在佛是这样的世界，这样的庄严，那过去未来佛道同，应该都一样啊。这是彼知，用智慧来推。另外是般若观达，般若波罗蜜中如现在过去未来，它是平等没有差别，同样是如，同样是法性，它通达诸法实相都是空相，所以不应为难。好，以下菩萨摩诃萨如果想要听闻十方佛所说的十二部经，这十二部经声闻等听闻或不听闻，禁欲读诵受持，那应该要修学般若波罗蜜。这十二部经又称为十二分教，十二分教。那十二分教内容是什么呢？第一个是修多罗，也得翻成契经。第二个是集业，也得翻成应诵。第三是受记经，也得翻成记别。第四是解脱，也得翻成封诵。第五优陀那，也得翻成无问自说，就弟子没有问，佛自己说，无问自说。或者有的翻成感心语，就触发，看到什么样的情境呢，也触发兴起一种感觉感心语。第六是因缘，第七阿波陀那，阿波陀那也都翻成譬喻，但是这个譬喻并不是比喻哦，这底下会说这有的是在描述佛菩萨光辉的事迹，伟大的心，伟大的德性。第八如是语经，然后有的翻成本事。第九就是本生，第十广经，广经有的翻译成为方广，第十一未曾有经，有的翻成稀有法，就是稀有难得的，第十二论义经。菩萨如果想要听闻十方诸佛所说的十二分教，那有些经声闻可以听得到，有些大圣经那声闻不一定听得到啊。但是菩萨呢，即使声闻听不到这些经，他也想要读诵受持，菩萨他所有的经典都要受持，那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好，我们看论的解说。先说菩萨想要听闻十方诸佛所说法，应当学般若波罗蜜。 那佛说什么法呢？就是这十二部经，十二分教。好，第一个是修多罗，就是起经。诸经中直说者名为修多罗。那起经有包括四阿含经啊，或者是种种的大圣经，摩诃眼就是大圣，种种的大圣经。除了经以外呢，另外还有戒律啊，戒律有250戒经。另外出三藏外亦有诸经，就是经律论以外还有这三藏以外还有经，有的部派再把它归类称为杂藏，或者称为小部，经律论以外的小部或杂藏等等，这个也都名为修多罗。好，再来是第二个起业，有的翻成重诵。诸经中记名起业，有的经它是散文这样说完以后，最后还有一个记诵来总括前面这些散文的经义，这叫起业。不过起业的意义很广，有时候通说一般的记诵。好，第三受记经，受记经就是记别。那受记或者是记别，它的意义很广。其中一个，它本意呢，就是针对教义的解说，对教义的解说分别解答。那再进一步呢，就是对于深密的事理做一个明显绝了的说明。这个记说等于是它开始很深啊，那很清楚的把它明显表达出来，分别解说。那慢慢慢慢也得又应用到业报的记说。比如说佛看到这个比丘做这样的行为，那就会跟他讲说他将来会下地狱，有这样的记说。或者说某某居士他好好修学，他将来会升天，升到倒立天啊等等等等，变成业报的记说。那除了三世业报的记说，还有正果的记说，来受记这个会得阿罗汉或会得三果等等。另外还有来受记某某将来会成佛，对于未来佛的记说等等。所以记说受记经啊，它的意义非常广。那这些十二分教的内涵各经论所说不同，详细的话大家可以参考印顺导师的原始佛教圣旨集成。这个如角注118的刮胡山第八章里面有一章专门在谈九分教与十二分教，那边讲的最详细，大家可以参考。好，我们看受记经。九道受记别，这九道里面也包括三圣道跟六趣道。三圣这个是圣者的，那六道这个是凡夫的。三圣道这个是正果的记说啦，比如说佛看到这个人精进修行，那么跟他讲说你经过多少劫将来会做佛，这是对佛的受记，受记将来会成佛。再来受记声闻人现生得道啦，或者是后世得道，也受记将来会得必知佛。那么另外六道的记说，这是业报的记说啦， 一阶后世受报，还有转生地狱啦、畜生恶鬼啦等等。好，再来，佛受记之前，他会现一个相。诸佛的常法，他想要为众生受记的时候，他先微笑，他不是哭哦，要先微笑。那微笑以后，无量光他就从四牙中出，这四牙应该是上面两颗门牙，下面两颗嘛，四牙中出。那光有很多种颜色啊，金黄赤白，另外有淡青色啦，还有紫色等。那光从上面两颗牙出的跟下面两颗出的受记的不一样诶，从上面两颗牙出的光，它是往下照，照三恶道，从它的光明引无量法，说三法印，一切有为法无常，一切法无我，还有涅槃寂静。那三恶道众生，从这个光感受佛放光啊，那听闻佛说法，能够身心安乐，得生人中或者天上。因为这样的因缘啊，那能够免除他的三恶道的苦。那如果说从佛的下颚牙而出，它是往上照，上照人天乃至有顶天，就是色界啦、无色界的飞翔，飞翔出天。那如果照到人，有一些盲聋阴哑狂病啦，都能够除这个病都能够痊愈。那另外有照到六欲天还有阿修罗他们能够受娱乐，遇到佛光明，听闻佛说法，但都能够厌患这欲乐，不会再贪图享乐，能够身心得安稳。那光能够照到色界诸天那色界诸天本来他们在享受禅定乐了，那遇到佛光明，听闻佛说法，那也会产生厌患的心，不要只是一直单着在禅定乐，他会来拜见佛，听闻佛说法。那这些光明他照了以后呢，又遍到十方啊，遍到六道，作佛事矣，又回来绕身七匝。那如果受记这个众生会入地狱的话，那这光呢就会在绕回来以后先放出去嘛，那光还会再绕回来以后再从佛足以下来入。那我们看这光绕出去再从佛足以下来入，就知道说这个受记这个人要下地狱那如果是受记堕畜生的话，那就会从小腿肚而入，就慢慢从下往上了如果受记恶鬼的话，从大腿骨而入；受记人道，从肚脐而入；受记天道，从胸部而入。那么如果是受记声闻的话，从口而入，从胸然后口。那受记地之火，从眉间如果受记那个人将来可以成佛，那光从顶入。若欲受记，那么就先现这些相那阿难等弟子他看到以后，他就会发问什么意念等等的是这样子。好，第四，解脱，解脱就是封诵，一切记名为其业它有六记、三记、五记不等，一名其业，一名解脱那角注一二五有提到其业是一切寄送的通称就是第二个是企业嘛这是一切寄送的通称。那又名为伽陀伽陀就是第四这里，但定义不明。不过诚实论 好，他这里有说法，说其业以记诵修多罗，就是经散文解说以后，后来有个记诵啊，来做收摄，这是其业。第二呢，说其业名记，记又有两种，一个是解脱，就是第四项的这个解脱，第二个就名为陆家，陆家就是世间的意思啦。那世间有的是顺烦恼，有的不顺烦恼。如果不顺烦恼的，那是其业中说，所以导师解说说其业，这第二项的那个其业，它的意思很广。有的是一切寄送的通明，另外呢又有特殊的企业。依论说寄送有解脱，就是我们第四的那个解脱，还有陆家的差别。解脱就是补充说明第四个，它是宣说佛法的寄送，宣说佛法的寄送。那陆家呢，这是世间的寄送。不过世间的寄送有的顺烦恼就会引起烦恼了，比如说一些淫秽的诗歌啦等等，有的不会引起烦恼的。那不会引起烦恼的就是其业。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下面还有后面几个十二部经的，我们下周再继续。好，我们先到这里。